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我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教会是什么样？换句话说，你喜欢什么样的教会？教会有各种的形态，有的教会呢非常注重上帝话语的宣讲，有的教会呢非常注重礼仪。你去到有的教会发现讲台不在中间，在旁边，那是圣公会，他们是礼仪。有的教会呢非常注重见证的分享，他每个月有一到两个主日呢不是讲道，是弟兄姐妹见证的分享，都会给大家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你去到教会，我们对于唱诗的敬拜，你喜欢是那种传统的方式的敬拜，传的唱的是那种经典的传统圣诗呢，还是喜欢那种现代的有各种乐器的那种敬拜方式，或者说那敬拜当中唱的都是现代的诗歌，或者说你喜欢的教会是那种很大型的教会，喜欢那种上千人的教会，里边有那种非常非常好的敬拜的氛围，你还是喜欢来到这样一个小型的教会当中，大家彼此有那种肢体关系的建立。还有是你有的人喜欢呢去到一个相同文化背景的教会在一起，比如我要找不但是讲国语的，还要找大陆背景的。有的人呢喜欢呢是在各种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在一起敬拜，更加显出上帝的恩典。好，有的人来到教会呢，他看重什么？他看重这个教会有很好的儿童节目，有很好的青少年事工，有很好的婚姻辅导。有的人喜欢呢来到教会当中，这个教会有强烈的宣教意向。有的人喜欢这个教会呢有那种有社会的关怀，他们就关怀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关怀监狱中的人。还有的人喜欢有的教会呢去有社会的那种文化使命，要去参与政治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在地上的有形教会当中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当然我告诉大家，这些形态它之所以存在，都有它的价值，都是好的，只有说你喜不喜欢的教会。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明确，地上的有形教会当中没有是一个完美的，没有是我想象这个教会当中各方面都是最完美的，不可能。假如今天地上有一个这样的教会，当你进去那一天它就不完美了，因为为什么？你我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还要确信，当我们地上的有形教会当中这所有的教会，只有适合你成长的教会，或者说不适合你成长的教会。换句话说，有你喜欢的教会或者你不喜欢的教会，但并不表示这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去用我们自己的判断的标准去评判一个教会的好与不好。那么呢，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恩典是什么？就在地上为你预备一个属灵的家，为你预备一群同奔天灵的属灵伙伴。上帝对每一个有形教会的恩典，就是将有许多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带到教会中来，组成一个教会。因此我得问大家，你今天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有人说我在这儿受洗的，那是我家。对，这是你受洗的，你家。哦，或有人说我搬家，我来到这里，这附近就隔得近一点。或者说我不是就近，我就喜欢这样一种教会的模式。我们教会生活模式，我们教会是那种传统的教会模式，传统的敬拜方式，传统的那种唱的这个传统的诗歌，讲牧师的讲道没有太多的笑话，没有幽默，就是那种严谨的诗经讲道，没有什么见证的分享。哦，这是一种传统的教会的模式。那么当我们用自己的判断去喜欢与不喜欢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模式。你知道每个人信主之后他成长的环境决定了他喜欢什么样的教会模式。我可以讲我自己的见证，我信主之后我是在中国家庭教会信主的，中国家庭教会成长的。我来到海外之后，对我来说太大的恩典了，我可以礼拜天来到教会当中敬拜，这已经是最大的恩典了。来到这儿发现这么多的教会，我到底该去哪儿？我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就被一个亲戚带到一个大陆背景的教会当中去，隔家当时住的比较远。当时有人说你要去哪里，我要选一个近点的教会。他说帮我有一个姐妹帮我找近点的教会，我没找到合适的。 我也曾经像许多人一样，来到温哥华之后，也曾经去过温哥华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华人教会。我当我去过之后，发现那个教会非常大，敬拜也非常好，圣都非常好，他们的关顾也非常好。我就去过一次，牧师就给我寄来他的问候卡，然后打电话联络要探访。我当那在那个时候，我想，哎呦，这因为我是家庭教会背景，家庭教会是几个人聚在家里聚会的，我并不看重那种宏伟的教堂，那种宏伟的那种敬拜的气氛。我说那种气氛还是留给那些慕道的朋友吧。哦，其中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哎，这个教会他们那个非常那个支持大陆施工，如果有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去读神学，他们可以全资资助。哦，那个时候对我太大的诱惑了。你知道那个时候15、16年前在温哥华找工作很难，在温哥华读神学价格就相当于今天留学生去读大学一样。哦，在那种情况下很大的诱惑。但是我想，我如果为了我自己的目的，为了我自己，虽然我要去读神学，去要侍奉神，但是我为着他可以资助我，我选择那个教会的话，我相信不会讨神喜悦的。所以说，我就没有仍然留在那一个当时比较小的一个大陆背景的教会当中去，在那儿去开始了我的侍奉，开始成长。神的恩典，这么多年过去，我也没有缺乏。神的恩典帮助我，不但是帮助我，帮助我跟师母一起完成了神学的学位，完成了神学的训练，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去选择教会的时候，可以按照你喜欢去选择。但是我提醒你，不要按照你的需要去选择。我这段时间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儿童很好的儿童事工，你跑到儿童事工跑去，发现过段时间哦，他儿童事工是很好，但是他别的做的不好，啊，我得换一个。当你按照你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需要是在变的，你总是为了满足你。而你来到教会是什么？这是你家。你之所以坐在这里，为什么坐在这里？上帝将你带在这里来，有他的美意。上帝在这里为你预备一群同奔天路的属灵的伙伴，预备一群一同来敬拜神、一同侍奉神的那样一群的弟兄姐妹。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彼此磨合，同心侍奉，这是上帝的恩典。你说我需要更多的满足我的需要，我现在有需要，我的孩子需要照看，我的年轻人需要有好的儿童事工、青年事工，我需要有好的家庭辅导，对不对？非常对。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是家。家的含义说，家不是满足你的需要，家是你需要付出的。要想满足你的需要，你去到酒店最好，酒店吃有人服侍你，哦，不用你坐，也不用刷碗，不用你收拾桌子，你住有人收拾房间，那样非常好。为什么有人不喜欢住酒店，有人需要回家？因为那是他家。家虽然需要付出，但是家有爱有温暖。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今天在哪一个教会，我今天看到好多我也长时间没见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可能在其他教会有崇拜，我很感恩。你上帝为你预备一个地方，那就是最美的。为什么最美的？在那个家当中有一群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同敬拜，一同侍奉，这就是最大最大的祝福。对这个家要有付出，要向神献上感恩，千万不要抱怨。你会发现，你有朋友，你有同学，你有同事，每到谈起他的家庭来，如果他家庭以后，他心中充满感恩，脸上像乐开花一样，谈起他的太太乐开了花，谈起他的孩子乐开了花，心中那种喜乐的时候，这个人你感到非常非常那种，哎，正能量非常好。如果一个人谈起他的家来，哎呦，老婆不好，老公不好，孩子不好，父母不好，总是没一个好的，他家里就很痛苦，对不对？对，你我在家中都有难处，都有痛苦的时候。但是家却是充满爱的地方，所以说对这个家是那样，对你地上的家你要感恩，对上帝给你预备属灵的家同样要感恩，因为上帝的恩典。那好，我讲到这里，大家说，啊，既然我不能按照我的喜欢的标准去评判一个教会的好与坏，那么到底当如何评判呢？好，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只是圣经的原则。我们看上帝为什么在地方设立教会，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不能要用自己的观点评判，回到圣经中来。圣经当中所说的教会，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使徒行传》2:42-47，这是最重要的42节。当初教会怎么建立的？当初教会建立，《使徒行传》2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讲道，然后扎心，然后一呼召3000人信主， 一呼召5000人信主，然后他们建立教会了。建立教会之后，42节说什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因此，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他们要有一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什么意思？怎么叫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圣经当中每当提到使徒的教训的时候，是指什么？是指新约圣经。每当提到先知的教训的时候，就是叫旧约圣经。所以以弗所书2:20那儿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要建立在上帝所启示的全本圣经的基础上。因此教会要有根基，教会要向下扎根，这个根基一定要有。所以一个合神心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向下扎根的教会。什么上是向下扎根的教会？是这个教会有根基有稳固，而不是随流逝去。所以教会的讲台只能宣讲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也只能宣讲上帝所启示全备的话语。一个合神心的教会最招聚这群人聚在一起干什么？他们当时说他们天天在一起敬拜。因此这一群人要向上，像刚刚说的向下扎根，然后呢这群人在一起要向上仰望敬拜。我们大家礼拜天来到教会的目的是干什么？哦，有一个礼拜弟兄姐妹没见了，好想念，对不对？对，我一个朋友约好了今天来教会来见一下，对不对？对。但是这不是你来教会的主要目的。教会主要目的干什么？是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那位上帝。所以说我们那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上帝是配受你我敬拜的上帝，是配你我像那种众天使一样匍匐在地高喊圣哉圣哉圣哉这样一位需要敬拜的上帝。所以说在座的每一位，你参加无论哪一次的敬拜，你都是一个敬拜的参与者，你不是一个敬拜的观赏者，不是一个敬拜的评判者。千万不要用你的喜欢说，哦，这首诗歌我好喜欢，哦，那个牧师的讲道我好喜欢，哦，这个诗歌唱的不好听，那个诗班唱的不好。当你这样去的时候，心态的时候，你要以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进入一个像歌剧院一样去看一场演出，你是一个评判者。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到这儿的敬拜的人，我们都是参与者。只有一位，只有一位那位可以欣赏你我的敬拜的，就是那位坐在高天之上的上帝。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参加一堂敬拜之后，你要问心自问，千万不要说，哦，我好喜欢这样的敬拜，你要说在这敬拜当中上帝是否悦纳我的敬拜。你要想的是，我来到这个敬拜当中我是否能够与神相遇，我在这样的敬拜当中我如何生命被上帝所改变。说一个合神心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向上，这一群人一起向上仰望敬拜的教会。好，我们讲两点了，第一向下扎根，第二向上仰望敬拜。然后一个合神心的教会这样提到什么？提到他们在一起彼此交接。什么叫彼此交接？彼此交接的含义，这儿所说的含义就是说他们要彼此分享共有的生命。当时大家在一起敬拜读经祷告守圣餐，他们有肢体相交。说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样是一群因着主耶稣宝血所呼召而聚在一起的人。这群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可能还有不同的语言，大家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性格脾气，但是大家在聚在一起干什么？彰显耶稣基督的爱。这个爱不是你我做出来的，我承认你我能力都不足，让我们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太难了，包括你在家里都做不出来，你来到教会当中你能做出来吗？做不出来。但是你我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流通的管道，将主耶稣基督的爱从我们心中传流递给周围的人。所以说一个教会一定是充满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教会。所以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家当中一定是有温暖有爱。我们要为着上帝预备这样一个家来感恩，我可以在其中操练学习彼此相爱。我听到好多人说，我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好冷。你第一次去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说这个你是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了已经好久了，你说我去个教会的好冷，我只能说你待人太冷，因为这是你家， 你要付出，每一个人都当你付出爱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充满什么？这个家就充满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一个合神心的教会，不但是向下扎根，向上仰望敬拜，向内彼此相爱。如果说这样的教会是完美的教会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最完美的教会了。为什么？他比你我做的都好。他们当时是把家产房产都卖了，大家凡物公用，在一起生活，天天在一起生活，天天在一起掰饼，天天在一起敬拜。但是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很好了，上帝说不可以。所以说大的患难逼迫临到，第七章斯蒂凡殉道，第八章门徒四散，一逼迫就四散了。逃哪儿去？逃到撒玛利亚去了。逃到撒玛利亚干什么？在那儿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进一步往哪走？就到第十章哥尼流家，彼得去传福音。你发现哦，原来上帝的恩典就是教会的地上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向外广传福音。所以说简单来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向下扎根，一定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然后这一群人在一起向上仰望敬拜，向内彼此相爱，向外广传福音。这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合神心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教会的建立，那么教会如何成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教会的建立和成长。如何成长？从使徒行传来看，教会的成长经过了这么一些途径。第一个，就圣经真理根基的扎深。这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后边多次说什么神的道大大兴旺，神的道大大兴旺。所以说我常常听大家分析使徒行传，彼得的讲章、保罗的讲章、斯蒂芬的讲章，他们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上帝救永恒当中救赎的计划，上帝救赎的恩典。虽然面对犹太人，面对罗马人，面对希腊人讲的是不一样，但是他的核心都是上帝道的宣讲。因此一个教会要成长，离不开上帝道的宣讲，必须道的宣讲。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是最缺乏的一点。所以说我知道教会坚持道的宣讲蛮难。为什么？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你讲道太深，来听朋友来听不懂。我说我不是不道会，我不无法能够让照顾一个新朋友的需要去讲福音主日，可以安排一次两次可以，但是长期是靠什么？长期是靠上帝话语的喂养。哦，那时候我出去参加外边的大型布道会、大型那些培灵会、退休会，可以吧？我说可以，非常好，对你的生命很有帮助，很有火热，眺望你里边的这个火热，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的生命的成长靠那个不行，还要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在上帝话语上的扎根，你的读经、你的听到、你的主日学、你的小组查经，然后你才能成长。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做父母的，你的孩子怎么长大？天天下馆子长不大，要靠你天天早晨起来给他稀饭、油条、馒头，然后给他做饭吃，这样才能长大的。为什么？要需要有喂养。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教会要成长，离不开上帝话语的宣讲，离不开上帝话语的扎根。因此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要仔细，然后呢上要安排时间上主日学，安排时间参加查经，然后自己有自己的系统的灵修读经，然后你生命才能成长。当然我知道这个成长途径太慢了，看不见啊！我们举行一个活动，哎，看一个电影，哗，来好多人，好不好？我说好，非常好。教会需要吸引人来，吸引人来干什么？要听道。所以说不要看短时间的效率。当然你像你看一个大楼一样，你看到盖大楼，这个挖地基怎么我半年了从那走还没动呢？确实没动，它的底下在那挖呢。而我的一旦离开地面，你看着看着噌噌噌天天往上涨了，哎，这有好的根基。我继续往下看，当时初期教会经历什么？经历患难，经历逼迫。初期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就受逼迫，哦，不允许他们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然后什么到了第七章，德斯蒂凡殉道，然后雅各殉道。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教会需要有难处。当然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样的难处。我们在北美这个舒适安逸的社会当中，我们可能没有不经历这些难处，但是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生活的难处。不要抱怨，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教会也同样，教会会有问题，教会有难处，怎么办？解决。所以说初期教会面对的几个问题，我跟你讲了，第四章是逼迫，第五章是罪的缠累。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一件小的事情哦，奉献的时候把没有全拿出来，说全拿出来，被击杀，被圣灵所击杀。哦，上帝洁净教会。同样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要成长，要除掉罪，不论哪一个人心中有罪要除去，这样教会才能成长。到这结束了吗？没有。到第六章又出问题了。为什么？大家天天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就照顾不过来。我们大家聚餐知道，发现几十个人聚餐都照顾不过来，而那个新朋友在坐着还没人照顾他呢，那个老人家没人照顾他呢，很正常。有问题大家提议一下，哎呦我没照顾他，你给端个饭过去照顾他一下也好，或你告诉牧师这还没照顾到也好。当时初期教会就这样，那成千上万人一起吃饭呢，那这个寡妇没照顾到。但是六章第一节那个提意见的人，这个人的居心太可怕了。他说什么？你们这些讲希伯来话的使徒们，你们就疏忽了那些讲希腊话的寡妇。因为这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犹在耶路撒冷长大的犹太人，犹到外邦去，迁到外邦去又回来的犹太人，他们讲的语言不一样。那个人找这个教会的马拔病的时候，是挑起纷争的做法。教会可以有问题，大家可以都提出来，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解决就好。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提问题，这种方式是在教会中挑起纷争的。但是使徒们，上帝给使徒们智慧，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回避，他们干什么？他们选立执事。我两个主日前，我前不讲过那讲过那篇道，选立执事干什么？选立这批属灵领袖来管理教会。所以为了这个话题，我讲了两次，一个是使徒行传六章。那么讲到就是要选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来管理教会，协助使徒管理教会。那么在提摩太前书那个三章一到十三节和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那儿提到什么？提到那种一大串做属灵领袖的那些要求，我给大家归纳总结了一下。我说需要什么？需要有扎实的圣经根基，有成熟的属灵生命，以美好的家庭见证。当我讲完那个以后，他们。我就问，我跟大家说，假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发现，哎呦，达不到这个要求怎么办？这个要求很高的，达不到怎么办？我达不到不要紧，是一个要求最重要一点。什么要求？你看这个人是否谦卑受教？我可以生命达不到，但是我需要谦卑受教。所以这群属灵领袖什么需要谦卑受教的时候，就需要教会可以成长。我们两年前请了一个讲员，夏令会上张传华牧师。他的地面教牧学博士的论文就是一本书，如何训练属灵领袖。今天的他告诉说，今天的牧师在教会当中，你失职，你只讲到这牧羊会众，你不牧羊教会领袖，教会早晚会出问题。所以说一位老前辈麦西金牧师说，出问题都是牧师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怨属灵领袖，因为你平时你不牧羊，对不对？对。但是每一个成为属灵领袖的人，你必须要谦卑受教。而教会当中属灵领袖是最骄傲的，那怎么办？就是这是，所以说这是拦阻教会的成长。所以今天大家看，我们要看出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那些愿意委身侍奉、愿意谦卑受教、愿意来到神面前来同心侍奉的人，这就是圣灵在你我心中做工来选出的合神心的人。所以教会的成长一个标志，一个什么标志呢？刚刚读的圣经，我可能是我们同工的一点疏忽，不是十二章，十三章。知道头一点同工的疏忽，十三章呢是什么？十三章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成长的标志？安提阿教会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它有什么？有一群成熟的属灵领袖。这儿提到有谁？这儿提到说。列了一大串名字，这名字可能你我都不熟悉。我们只熟悉谁？我们熟悉保罗，熟悉巴拿巴，别人我们就不熟悉了。但是那一群人就发现，从名字当中发现那些名字是有各种族裔的人。 所以说教会成长的标志就是教会有一群成熟的属灵领袖，这群属灵领袖能够为上帝所使用，干什么？我们看继续往下看二三节，第一节是一群属灵领袖，第二节什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做差传的教会，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是被上帝击打，然后四散被迫福音移民做传做宣教，而耶路撒冷这个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外邦教会，也是第一个主动的差派同工去做宣教的教会。所以一个教会的成长标志是什么？标志是这个教会是要向外的。像我们做父母的知道，孩子长大了，孩子什么时候怎么长大了？孩子不老考虑自己了，就是孩子长大了。孩子整天老考虑我自己，我自己，你爸妈不照顾我，爸妈不管我，光这样我的时候，孩子没长大。孩子有一天要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孩子长大了。教会也同样，教会怎么长大？教会看见外边的需要，知道广传福音了，知道宣教了，这就是教会长大了。感谢主，过往的几年我们教会是个小教会，我们教会是个新建的教会，我们人力物力都不足，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看见，我们做本地宣教。开布道会是什么？开布道会就是本地宣教，本地宣教要去做，这是我们过往几年三年一直在做的，今年还一直在做。感谢主，我为在布道会上每一个付出时间精力在各岗位上侍奉的弟兄姐妹向神献上满心的感恩。我们弟兄姐妹承担失败的侍奉一连连半年，我们弟兄姐妹承担招待跟那个交通指挥，承担那个财务的同工的侍奉，各个岗位都有，并且我们许多弟兄姐妹用金钱的奉献支持布道会。所以说我发布道会奉献之余的时候，我充满感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有这个心智，愿意在本地宣教上出力。我更有感恩的看见，不是这个周六，前一个周六，当我在主日学在小组查经当中讲《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讲第七章斯提凡的殉道，我讲到那个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提到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大家很火热的分享什么？分享宣教，还把我好吃惊，因为我有的人告诉我说，牧师你不要讲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还年幼，我们承担不起外地宣教，我们需要更多的成长。我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没有长大。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将教会的奉献我们要向外的时候，我们支持宣教的时候，我们就长大了。有人说，牧师这样不对，你把钱拿到外边去，这样不对。当你这样想这样说的时候，就跟在一个家庭当中你要去奉献，别人说啊，不要奉献，你把钱拿外边去一样。基督徒需要去奉献，教会也需要用金钱的奉献去支持宣教事工。宣教包括什么？宣教好多好，我们从我们能做的做起，太远的我们做不了，到远方去做宣教士，做长期宣教士。从什么开始？从短宣开始。啊，弟兄们，我如何做短宣？我给大家提了好多的途径。我说，你的孩子，你可以鼓励他做短宣呀。他说怎么短宣？我等他回国的时候，暑假回国的时候，你告诉我，你给我两周时间，我给你联系到国内一个地方，你去那个夏令营去教他们英文，教好两周，那就是宣教呀。哦，孩子回来之后保证不说那是苦累了，为什么？他看到比他更苦更累的人。那我们大人呢？当然可以啊，你们要出去旅游吗？好，我们开车去小城宣教，在 BC 省有好多好多的小城市，那儿没有华人教会，那边有许多的一家一家的移民过去的华人，在 BC 省好多好多大学当中都有无数的中国留学生，他们那儿没有华人教会，他们需要我们去做宣教。你想做吗？你有这样的心智吗？那天晚上好火热，大家好火热分享这个话题，最后我使徒行传第七章没讲，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火热那个心情说，牧师你带我们去。我说好，你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就预备，有这样的感动你预备，我们来在宣教好来投入，我们长大了。所以说到这里，我问大家，我问每一个人，你看没看见上帝在对你说话？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上帝对你我的呼召是什么？千万不要觉得是哦，我在这儿很好， 所以说基督徒的眼光要向外，不要只向内。我们今天也讨论教会的预算，我们今天第一次，我们往年的时候只领2000块钱的本地宣教给布道会的，这从来没用过，因为布道会的收入大家供应，上帝供应的足够。今年我们第一次我们列了就是宣教的预算，大家我知道我们要做宣教事工，我们要支持弟兄姐妹去宣教，我们支持本地宣教士，我们支持福音机构，然后我们教会才能长大。所以说我要问大家，你看没看见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听没听见上帝在你身上的让你看见的你的意向和使命是什么？你愿意不愿意将这个意向和使命付诸行动？不是光说，要付诸行动。你愿意不愿意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蒙上帝所使用的教会？我们承认5年过去了，直至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小型教会，我们还没有太多的人力和物力，我们需要你我的投入，我们需要的是行动。今天不是口号，需要的是行动。但是我们盼的什么？虽然我们人力物力不足，我们就像在耶稣施行五饼二鱼神迹那个孩童一样，我们手中只有五饼二鱼，自己吃饱了下顿就饿了。但是当我们效仿那个孩童，将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在耶稣的手中成就大事。所以说我们是个小教会，我们不妄自菲薄，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愿，我们愿意有为上帝所使用，我们愿意更多更多的投入我们的教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过往的年日你恩待我们教会，呼召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初期我们可能只是想在这儿为弟兄姐妹预备一个属灵的家，就像当初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但是今天你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聚在这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预备一个属灵的家，我们需要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意向，我们的呼召，我们要为主大大的使用，我们要像一个灯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向我们周围的人去做出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使用我们，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像孩童一样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就像那个五饼二拿手拿五饼二鱼的孩童一样，我们有许多的不足，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愿意交托在主的手当中，求你使用我们。正如我们刚刚诗班带领我们众会众所唱的这首诗歌，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你的精兵，为你所大大的使用。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